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
这个各位菩萨，统一无边道啊，四海皆兄弟，自信教人性，大悲同普化。我们净土法门传承啊，到现在有三千年啊，佛陀到现在有三千年。净土法门也可以说从佛陀那个时代啊就在传承，因为啊经典是佛说的啊，底下菩萨听。那么说净土到今天基本上都已经成熟了，所以很多人认为净土法门是为末法众生说的，但是呢确实跟末法的众生有特别的殊胜因缘。因为在印度的时候啊，这个尊生呢持戒比较坚固啊，所以对于依他力依佛力的这个力量啊比较薄弱，反而呢以自己修行所证悟啊比较刚强比较坚强，所以在末法时代的尊生依赖的心啊也比较强。所以恰恰的呢啊佛陀广大的功德反而啊能够殊胜的展现啊，因为我们自己不管怎么修行也没办法把佛陀圆满的真实显露出来，如果你对自己太执着了，那这个小树长到这么一个庞大的树肯定很难。如果我们去赞扬佛的这个功德的时候，就像我们到印度看的菩提树一样啊，可以完全展现啊这个菩提树的功德。所以说越到末法时代反而能展现佛陀圆满的功德，大乘的佛法更加殊胜。所以呢我们能了解啊，所以呢佛法不要把它当什么正法相法末法，佛法是没有相法没有正法没有末法啊，所以佛陀早就知道啊什么时候尊生应该怎么应现，佛就应该怎么应现。三千年以后的今天佛陀早就想到了，所以人可能有这个什么时代什么时代，他说佛陀那个时代也有佛陀时代的缺点也有佛陀的这个优点，这个时代也这个时代的优点和缺点。连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啊，我们亲眼看到的就是说用反复眼看到的很难相信他们是念佛的，是吧？我们用口念佛的这种表现在印度几乎没有啊，在很多国家都很少，只有中国最多。所以看出这个啊净土法门啊，因为他讲佛的功德嘛啊，所以我们了解，所以净土法门要是到了这个时代啊，历代的祖师不断的啊把佛的功德啊用种种方法向我们介绍，然后我们从各个方面啊来认识这个佛性的功德、愿力的功德、极乐世界的这个来自于十方诸佛的功德，特别是看《华严经》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德，所以小乘都是不相信的，所以我们大乘人啊非常相信。那我们为什么会相信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呢，科学你看一直在发达，所以呢，科学越发达，人的心呢，它就会越怯弱，就社会越好，是这个代步的越多，我们就不肯走路了，啊，计算机出来了，我们思想就不怎么发达了。反而导致我们的修行的功夫减少，哎， 这个是和佛陀的功德，反而从这个空余之中啊展现出来啊，我们可以视为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啊，我们依赖佛的功德。所以我们在只要我们产生对佛的依赖的时候，哎，佛的功德就慢慢的啊就显出来，就很多人就想要我们依赖的时候，就把佛陀的这个真实的功德啊慢慢的从经典中就挖出来，哎，我们对佛的功德慢慢的啊就信受。所以与佛要讲，不管是讲佛的功德还是讲自信的功德，自信圆满时就是佛的功德，佛陀圆满时就是自信的功德，就是把佛讲到圆满的时候，尊生也就没有了。那尊生修圆满的时候呢，佛也就没有了，因为佛跟尊生是一不是二，没有两个尊生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把佛的功德展现在淋漓尽淋漓尽致展现在我们这个面前的话，尊生是不可得的。但是呢，历代的祖师这样的啊宣扬，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员人员呢，通过啊因地上的啊一些经典的关照啊，对佛法的关照，他说产生了一个念佛的信心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我们过去讲，就是说常常念佛的这种心呢，啊，念佛心我不修经典的这种，就是我们依赖的心特别强的时候，反而对学习的这个观点呢，文思的这个观点反而退失，就是对果上的文思就退失。所以呢，只要这声佛号，然后不佛的果德啊，啊，本来这声佛号是绝对可以往生的。你就比例来讲吧，啊，我们这个谭鸾大师啊，谭鸾大师当时在六养的时候，他是修仙是吧？修了二十余年，后来问了一个印度的出家人，啊，叫普利六支是吧？他就问他说，这个世间有没有长寿法是吧？所以他告诉那个啊谭鸾大师，他说世间所有都是生灭法啊，没有长寿法。反而呢，他说我们佛教里面倒有一个长寿法，后来就把观无量寿经给他了是吧。后来看到观无量寿经以后啊，就要如获至宝，然后把他的修仙的这个全部烧掉了，专程来弘扬学来念佛。所以他写这个往生论的时候啊，往生论句啊，句的时候感应人数菩萨从空中现象啊，跟他说啊，他于念阿弥陀佛故，就因为你念阿弥陀佛故啊，我在西方极乐世界等着你啊，你一定能够，就是意思说你一定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你念阿弥陀佛。他也是一个啊纯念佛的人呢，他既然能感应人数菩萨啊跟他见面，也就是念佛啊一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获得他想要的东西，就是长寿是吧。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渴望求长寿的这么一个体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阿弥陀佛呢，就能接引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可能不只是长寿，还获得很多的别的功德。这名念佛的这个功德，这样的念佛就能够让这个啊尊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现在我们啊在这个三千年以后的今天啊，很多寺庙都在念佛，也就是很多尊生都是决定往生的。但是同时呢，我们开口讲话的时候呢，就会让尊生呢啊退失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通达般若故，不了解般若，不了解这是阿弥陀佛跟般若是相应的，所以就形成了呢啊偏激西方极乐世界，偏激阿弥陀佛名号。然后呢，你一句话讲出来，让别人呢退失信心。你说啊，对一个喜欢修般若的人，你怎么劝他往生？对一个喜欢打坐的人，你怎么劝他往生？对一个喜欢名利色的人，你怎么劝他往生？对一个啊禅宗坐禅的人，你怎么劝他往生？ 他一开口讲话，把我的诽谤你，知道？诽谤净土，而诽谤净土到这里过时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能往生，不能往生。因为诽谤净土是绝对不能往生的，所以呢，你口里面讲出的话呢，会令众生诽谤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你必须要。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般若的呢？第一个呢，要了知般若是跟净土是相应，是一体的，是吧？那我说你念阿弥陀佛跟般若实际上是一体的，那我们要了知般若是一体的，啊。然后呢，你要大悲同普化的时候，不能够让众生因为你而诽谤净土，你应该把它圆通。因为往生是很讲，这样念佛就决定往生。但是呢，你所做的行为和所讲的言辞，都令众生反对佛教，反对阿弥陀佛，啊，反对这个大乘的佛法，而导致于众生堕到地狱道、恶鬼道去。因为诽谤净土的过失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同时呢要学习般若智慧，然后呢你讲话的时候呢，就不会令尊生呢生讨厌心、生烦恼心、生诽谤心。所以呢我们要要闻思，要闻思般若啊。所以念佛，我们这里天天念佛的啊，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是肯定能去的。但是呢你开口讲话一开口讲话就发现有问题，所以我们要学习，知道吧？我们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心经里面这个行心有深行有浅行，大家都知道吗？这个偶一大师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前品信愿念佛品位的高低，前品深浅，这个就是深浅，行为上的深浅。这个深浅深是跟大乘般若相应故，跟大乘第一相应故，是吧？这个般若行般若这个般若它其实呢有三种般若，是吧？三种般若呢，这个有人若行法行法本身就有三就是说第一是这个小乘，第二个是大乘，第二是圆动第一义，就是说我们要获得第一义修行，只要是在第一义修行都是上品往生。观经里面说上三品往生都是自省心、身心、回向法愿心，三心具足即得往生。然后呢，就是大乘般若第一义不惊动，心不动摇，心一点都不怀疑，自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上三品。而下六品没有第一义，也没有大乘佛法，这是持戒、做善受八关斋戒，但是呢，他不了第一义。所以往生到重病往生，重病不能见佛，不能见佛，若于遍历一尘，也就是说我遍历一尘也可以。遍历一尘，释迦牟尼说呵斥的，说啊，在菩萨戒里，菩萨戒里说，小乘于外道都是破菩萨戒法，受菩萨戒都是发菩提心第一义法。所以呢，我们了解这样讲就很广。他说这个要了解。这个第一，那我说同样的持戒，获得般若心，获得第一义心，你就知道你这个持戒的体是什么。如果你没有获得般若第一义，那我说你这个持戒就是对立我见，因为我见故，或者我相故，或者我执故，以这种心，以这种心。而去持戒就能得人天福报以此心回向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中品往生，不能上品往生。中品往生不能见佛，就能得莲花不开十二大劫不开，花不开，还有这个六劫花不开。他说这个劫花不开会是什么样呢没有菩萨法事，不能孝顺父母， 不能够实现成佛，不能供养十方诸佛，不能够这个做一切菩萨法事。所以呢，这个人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呢？叫无量寿，因地无有智慧，没有智慧感召这种果报。所以呢，净土法门真正往生者是智慧往生，因为有大智慧故，信佛的什么大神圣智、大神广智、无等无能最善智。他说最善智就是大神圣意八二之意。那说这个对佛陀的八二这个意能深信了，那是智慧胜故。要对佛的这个不信，怀疑游行罪佛因为游行罪佛怀疑佛智，都是落于边离一层，不能见佛。还有呢这个怀疑己善希求佛智，这也是落于边离一层，不能见佛。怀疑己善，对自己念佛的善根，对自己这个不好的善根生怀疑心希求佛陀的智。他说这样的人呢都是边离一层，不能见佛所以呢于腾你看这个下品跟中品持戒受八关斋戒，这世间做善法都是边离一层，不能见佛。为什么呢就是希求佛智，怀疑其善，对自己持戒的善法不能生佛的信心，就怀疑了，是吧？他认为是人天福报的信心，不是佛的这个八二的信心。因为对大神圣意他不相信，对大神广义他不相信，对大神无等论最善智他不相信他怀疑他游行这佛落于边离一层，不能见佛。所以呢十二大劫化不开，那就挺危险的。十二大劫就地球坏十二次，也就是说十二次这个地球坏十二个大劫是多长时间呢？十二大劫一个大劫是八十个小劫，四个中劫八十个小劫，四个中劫，一个大劫，一个大劫就是乘一十六万，一个小劫是十六万六亿千年。那说乘以八十就等于一个大劫。他说上个大劫那这么长时间，如果这是人间，这人间来算的，如果要把这十二个大劫放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怎么讲呢？极乐世界的一日一夜是持沙婆世界的那个地方一夜，是我们一个大劫。如果在极乐世界的十二个大劫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不知道多长时间就出不来了，那跟堕地狱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吧？所以呢，在出世大音乐经典讲叫真陀罗喻、平陀罗喻，就是说它也是一种喻就像地狱一样，只是没有苦涩而已，也是一种喻。就像我们人间被情所控，这也是一种叫情欲，是吧？被情所控的叫情欲，沙婆世界也是一种，也是一种欲。所以呢，三界由于火载，它都是一种欲的出现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要发大乘圣意、大乘广意无等论这三意就是般若意、第一意。因为这种心了解了以后，念佛就不一样，你讲话就绝对不一样。那讲的话为什么能自利利他，现身将来都在佛心中，知道吗？所以呢，同样的持戒，同样的布施，如果你闻到第一意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你持戒布施升起阿弥陀佛心。他说你不因为阿弥陀佛大乘广义、大乘圣意就在你的当下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在生活中念佛念经做善法都跟这个第一意是相应的。般若空性之相，就是说有就是空，它是不二的你现在是有，是众生的心，众生是虚妄的，因为虚妄故它就是空，空是第一意。那说这个有它是第二意里面，第二众生执着于第二意，不知道第二意是虚妄故。你了解瞬间第二意是虚妄故，它就进入到第一意所以你持戒是什么？持戒它是空，持戒的这个点了解它是空，空就是第一佛。所以你对持戒不生持戒想，生佛想，生佛想的话就是不可得想、空意想这个不可思议想，不能光生持戒想，是佛想。 至于我出家生佛想，我出家实际上是六愿，生佛愿想，不能生出家想，就是你在寺庙里做功德都是佛功德想啊，供花生佛功德想啊，就是说你六根具足都是分功德想，就是你在做男人做女人是三十五愿，就是三十五愿功德想，这就是第一义。第一义呢就是八义，直接生佛想，这个都跟佛心啊，跟圣意跟般若都是相应的。这样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直接见佛，见了佛有什么好处呢？不动本地我便十方，瞬间可以到十方世界供养十方诸佛，瞬间到十方世界可以转眼过头，到十方世界视现成佛，到十方世界行作菩萨法事，就是说啊，这个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啊，都是不动本地的，在极乐世界不出来的，然后十方世界无所障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极乐世界的本地啊是遍满十方的啊，众生都在这里面观里面。所以呢这个行啊，我们讲行深跟浅，就深就是般若意，浅呢就是我执法执，有的断了我执断了法执，有的有我执法执，像反复念佛我在念，然后呢阿弥陀佛一个法二执具足，这样的人肯定是遍地一乘啊。所以呢小乘呢，小乘具足这个觉性啊，我念阿弥陀佛名号也是无常的，这个我的念也是无常的，反正我这个觉念才是永恒的，他照顾的觉念清净心，这样的是小乘啊。小乘那么说这样的人都跟地一地是没有关系，都落于遍地一乘，不能见佛了。嗯，就是证了阿罗汉也是到遍地一乘啊。所以呢婆婆这样念佛也是到遍地一乘，没办法的，这是因果决定的，不是我来跟你说你到上天晚上见阿弥陀佛你就能见嘛。释迦牟尼都没这样说过，都有六品，有九品存在，就是说不要找别人家给你找一个安慰的话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众生没办法去决定别人家完成上品或者下品，就是你的心念的问题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能悟到，你悟到你这个念就是来自于佛的时候，那不就上品就这么简单吗？知道吧？因为教下上面它是有思维的，它是能够去逻辑思维观照到的，就是说你了解念阿弥陀这个佛就是从阿弥陀那来，这一念就从阿弥陀来，那我说这个就是上品，上品啊，就是说你再恶的人都可以到上品完成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老是要对你我见法见比较具足，那你就是下品中品。所以要了解，所以行深跟浅的关系啊。所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这个行，他说这个行呢，因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，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啊。这个我们了解，观自在菩萨它是一个名字，知道吗？观自在。它是一个别名，菩萨是一个通称，所有的菩萨都叫菩萨，但是呢每个菩萨的名字不一样，有观自在，有文殊、普贤、地藏，所以菩萨都叫别名啊。别名它有别院，就自己有自己的院里所修行。但是呢这个别名是怎么出来的呢？这个别名是通过修行来的，不像我们的名字不是修行来的啊，也许是修行来的，不然的话你怎么起一个这么好的名字呢？是吧？你说常佛这个名字，我师父赐给我一个名字就是常佛，那是我师父给我一个名字的时候，你知道是怎么给的吗？啊，因为有一个神仙过来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满佛，所以我去告诉我师父有一个神仙胡子很长，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，天气阴阴的下来，他从空中飘过来了，然后拉着我非要给我起个名字。我那时候打坐，我一想叫德宽，德宽。那时候我在打坐的时候呢，他就过来了，在那个三教堂，三教堂还没拆掉，过去老三教堂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应该要不就是太白金星，要不就是那个什么，这个慧远大师。有神人过来，他说过来过来， 我说干什么？我灵魂就过来了。他说给你起个名字啊，起个名字，他就把他起名叫满佛，他起名叫满佛。哎，我就醒过来了，我就好开心，我就跑过去问我师傅，我刚才一个白胡子老头给我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满佛。哎，我师傅就给我起名，就以后叫常佛吧，就常佛就这样的了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也是往昔的善根，不然的话怎么得这么个名字呢，是吧？所以每个人名字好像师父给你起的，其实跟冥冥之中跟你的因果有关系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名字按照名字关照，你要关照到本身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开悟。我叫你，我说你叫大便，你就要按照大便修行，修到悟的时候，大便就是佛，知道吧？就是大便就是你的因缘，知道吗？我说你叫大乘，那你就修大乘，慢慢的你就变成佛了。所以呢，那个名字是你，也是你的善根法起，知道吗？这是如果你会修的话，啊，从这个因缘的去修是可以啊解脱，可以开悟了啊。所以观自在菩萨这个名字，一定通过观世音修来的，没有观世音哪来观自在呢？就是说观自在，因为观音菩萨他是佛，知道吗？他就是佛。那么说观自在能够在一切处都能够自在的话，都能自在，那这个人的话一定是在行为上啊六度是具足的，慈悲心是六度，并且观音菩萨是圆满的菩萨，他是果位在来的菩萨。那说他肯定就最起码啊，这个慈悲喜舍肯定是具足的，六度万恒肯定是具足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才能够得观自在，知道吗？才能够照见无蕴皆空。所以呢，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，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观自在菩萨。所以这两个是一，是吧？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。这个名字就是它的果，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利益众生。但是呢，它这个名字怎么得到了？怎么得到了？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一般人视为，哎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无蕴皆空。我们认为观自在菩萨是一个人，是一个菩萨，他是一个修行人，然后呢他有一天他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，这种思维是错的。这种思维就是说啊、这个你让他成佛，然后呢去修佛啊、修佛修了圆满以后，那还叫成佛吗？对吧？还叫成佛吗？那肯定应该不叫成佛了吧。为什么我修圆满以后应该佛陀给我授记叫一个什么名字啊？所以观自在菩萨是受福受记来的，观自在菩萨他这个名字是修来的。所以呢，要了解观自在菩萨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是一起的，懂吗？懂不懂？就是说他是因果同时的，他因果同时，他的修就他的名，他的名就修，是吧？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所以我讲的就是说，观就是实音，观不是有个相吗？相叫做实音，实音就是观，观就是实音。他说实音观实音就是观自在，观是心嘛，实音是相嘛。他说能够了解相是心时，叫观自在。了解一切相是心时，就观自在。观自在，一切相是心，那不是这样吗？是吧？风吹草动都是心在动，心无所爱，就是说心自己，比如说你觉得很痛，像那个风吹在你身上，你觉得很凉，你觉得风很凉吗？风自己很凉吗？因为它是观自在的，观自在它没有凉和不凉的体了。如果有凉有不凉，那不是不自在吗？是不是停下来就不快乐了，打开就好开心，那就不自在呀，是不是？说把它关掉，它也不少， 你把它打开，它也不多，是吧？它也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痛苦，没有取，没有舍，因为它自在啊。关起来，它也是观自在；打开，它也是观自在，因为它是观世音啊。因为观世音即心啊，叫观自在；观自在即相啊，叫观世音啊。那说他怎么获得观自在呢？是因为他这个观的体啊，获得了心相法，所以他就获得了观自在。你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堕一切苦，这个叫观自在，这叫观自在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观自在就是观世音，观世音就是观自在。所以思维啊，是绝对思维，不要相对思维，是吧？同体思维、不二思维啊，同时思维，这样的思维跟般若啊，就会相应。如果你要是相续思维，那就麻烦了，从前往后守。啊，观自在一个人建立了，行深行为建立了，然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建立了，然后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一个堕一切苦。你意思说，观自在没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他还是苦的，还是烦恼的，还是痛苦的。然后呢，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才会快乐，有这样的行为吗？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是说你要了解啊，要了解这个体。所以行深，这个行你要了解行啊，在小乘讲叫修思地法、苦尽灭道、十二因缘，叫小乘的行啊。这个大乘行就是六度万恨普度尊生啊，这个三求佛道下化尊生的大乘行啊。还有一个叫见次行，见次行就是成，它不是动物啊。见次行就是说，以四性到四住，以四住到四行，以四行到四回向，以四向到四地，到等觉，到妙觉啊，次第而行，这个叫呢次第行。还有圆顿行，圆顿行就是说啊，这个就像离世无碍，是说一句具一切，一切具一行就具一切行，一念就具一切念，一相就具一切相，一切相在一相上，一切念在一念上，啊，一切行在一行上。他说世事无碍，离世无碍，啊，这个就是动相，就是当这个动性啊。你像《圆觉经》，还有那个《妙法莲华经》。都是叫圆动行，像禅宗都是叫圆，有的修的圆动行，像这个叫什么《法华经》，都是圆动之行。所以这个，所以呢，潜行对于潜言，就是说潜行，因为他讲的行深，他说行前是什么呢？行前就是小乘行。大乘行啊，肯定是深行。他说见次行叫浅行，他说动圆顿行叫做啊深行，圆顿之行叫深行啊。就是说这里面讲得很清楚，因为以后我们念佛的时候，什么叫深啊，什么叫浅啊？哦，深是大乘圣意，浅就是小乘四谛啊，四谛它有法子啊，破我执，所以呢叫小乘性，小乘性见性啊。那说见性肯定是次第法，次第就是掌握自己啊修行啊某一些次第的方法手段啊。圆动行呢是念念圆满，比例来讲，念阿弥陀佛达到什么样的三昧，什么样的解脱啊？达到什么样的禅定啊，证到什么样的果位，慢慢达到什么一心不乱啦啊，你比例来讲，我要守受制啊，都叫次第行啊。每天规定自己念多少声佛号啊啊，这个计划自己多少年要达到一心不乱了，这都叫做次第行啊。次第行，动物行是什么呢？动物行就是说你这一念跟佛念是不二的，是吧？你这一行跟佛行是不二的，你这一物跟佛物是不二的，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跟佛是不二的，这叫动行，动 自动自圆啊，动是当下圆满，当下为动，这一念呢是圆满十方，叫动圆之教。我净土法门呢，印光大师讲净土法门动圆之教。什么叫动圆之教呢？你这一念即定即圆，当下就是圆满，我说这叫动圆之教。见次呢，很多人重视见次，见次呢就是说在乎自己心慢慢的清净啊，在乎清净慢慢的解脱，慢慢的对三昧啊，老是怀疑啊，就是。但有的这些根基就是这样的，他喜欢啊这个戒，不喜欢动，喜欢小乘，不喜欢大乘啊。这个大乘的修法跟小乘的修法，我稍稍的给你打个比喻就知道，就是说小乘的修法聚众举之，聚众自己的觉性啊，大乘呢聚众法性，对吧？就我们就是法性，对吧？它是以法性为我，就是整个的法界的法性为我，是吧？小乘呢聚众呢有一个觉性，一个觉性，它法没有破，就是聚众我在修这个法的时候，他修无常的时候，执着有无常；修分别的执着有个分别，他有一个啊这个觉，或者说啊小乘的啊修行呢，他往聚众呢，吃饭的时候知道自己吃饭，走路的时候知道自己走路，睡觉的时候知道自己睡觉，因为那个觉性就是佛了，其实是小乘的觉知。这种觉性修行啊，修两个二乘境界就成阿罗汉。啊，你因为他聚众自己的那个觉性，他不聚众佛啊，聚众自己的觉性，这样的修行就比较危险啊。所以很多人修了读了一点小乘的书籍啊，就观察自己的那个觉性，走路就细细的观察自己，能知道自己走路的那个念头，吃饭的时候观察自己吃饭的念头，并且他会反观那个。我在吃饭的时候能够知道吃饭的东西他不吃啊，我走路的时候我知道走路的东西他不走啊，他也不会走路也不会吃饭，那个叫做觉性。这个觉性对不对？对的，这是阿罗汉的信息，这也是解脱道，这也是解脱道。他是不吃饭，但是呢那个是第八识，知道吧？八识，我们讲八识念佛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说能知道自己在念佛，你有一个八识在后面没有破掉，有个八识就立见立觉，就是立了一个觉在后面，这个就是密宗里面叫智识派，有一个相续的东西在那个地方，它是肉，它是长寿的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是你自己讲的，其实呢它还是阿罗汉的信息啊。而法性就不一样了，法性是你的觉性，就是说睡着了它也没有了，它也是生灭的，知道吧？就是说法性就是你看到须掉下来无常，那个无常是什么？就是没有自信就是佛性，就是无常就是佛性。那缘起我们坐在一块我们都是缘起，当体即空，这个空就是佛性，知道吗？所以呢眼睛看到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佛性现前。为什么呢？你眼睛看到树，佛性就在树那个地方，你眼睛看到空，佛性就在空那个地方，因为空和你这个眼睛同时显现，它不在里面不在外面，它就是佛性。所以呢你眼耳鼻身意看到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它全是你的佛性，知道？因为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就是佛性。那我说你看到所有的无常，血液掉下来啊，人会死掉，房子会倒塌，都是无常，证明我的佛性尽在其中。所以佛会到一些去处，佛陀啊可以到一些去处，就是佛陀是人的法性中处，这个就是菩萨。阿罗汉呢他是舍除一切法，然后搭住自己决心不动了，因为那个叫常住，那个呢叫小乘，他慢慢的，他不跟社会人打成一片，他就到深山当中去打坐去了，他不出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守住本性，他不愿意跟生老病死打交道。我菩萨呢认为生老病死无常正好是佛性，所以说生也平等，老也平等，死也平等，就是说生老病死对于菩萨来讲 没有生老病死，都是无常，都是佛性，它是平等的，是吧？法一切法平等。哇，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全是佛性，你就会展现出大乘的佛法，是吧？这个叫做大乘，这叫大乘，知道吧？所以小乘是执着于我见啊，大乘呢是在安住在法上。但是在大乘里面，它所以我们这个行呢，比例来讲，不吃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这些六度波罗的体啊，这个我们行六度，先六度，有个我执。一个法执，这叫人天，人天就是佛吧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破了我执，就是一个法，就是说我持戒时啊，是为了获得清净心，是吧？获得清净心。那么说，他为了解脱，为了断生死，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持戒？为了断生死，然后求解脱，他有个生死可断，有一个解脱可取，像这样的去小乘。那你为什么持戒啊？我为了解脱，为了断生死，有个生死可断啊，有个生灭无常，有生灭可断，有个生涅槃可取，这是小乘。所以呢，也念佛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念佛有我之法之，就是人念佛法，乐于别离尘。那说有一个生死可断，就是说人间这个东西要断掉，我要到其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呢就是声闻乘。声闻乘还是小乘，声闻小乘，就是说有人念佛是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觉得这个世界不好，是苦的，是恶的，是不好的，然后我在这个去小乘的观点，有取有舍，有一个生死可断，有一个极乐世界啊，永恒可得，这个呢有涅槃可取，这个就是明显的就是小乘的概念。我这个小乘呢叫做浅，它也叫修行，叫做浅，啊，我这人浅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别离尘，啊，我们讲就下品，就是下品或者是中品，所以极乐世界就是说念佛是生前，是吧？品位是高低就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如果你有对立非常强烈的对立啊，那你如果你要是持戒啊，了解这个戒这个单体。这个戒的单体就是心，或者说这个戒的单体就是佛的功德，那就归心理，你进入大乘了，知道？没有生死可断，没有涅槃可起，在你持戒的这个体、这个行、这个念头就是无量寿，这个持戒的相就是无量光。这个持戒的境界就是佛的无量大悲在你心中显出来，是吧？所有的境界，不吃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都是啊佛的境界，啊佛的空间和佛陀的这一念。所以呢，乘一就是不吃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啊都是佛的念头。这样你持这个念头，就是佛的念头，这样你持这个戒就是佛的戒，这样你持这个境界就是佛的境界。他说变成八支法，这个大乘圣意相，这是大乘的观点，知道？所以大乘观点是没有取有没有舍，单体即是，懂吗？懂？同样持戒，有的是人天道，有的是遍地离尘，有的是直接见阿弥陀佛。所以呢讲一就讲六，是吧？都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说从般若觉度来讲的话，般若觉度来讲，如果你不吃是佛的这个，不是我，是你这一念是佛的信息，就没有我了。没有我是什么？就是般若。他说你现在持戒的这个相没有法了，是阿弥陀佛的法显现，那就是说没有法执了，没有法子也是般若，是吧？他说 你持这个戒的境界，有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都在持戒。我这个境界，每个人境界都是佛陀的大悲心显在你一念之中。那么说这是佛的境界，那么说你的境界已经转为佛的境界，就没有住了，就是说没有念了，没有相了，没有住了。无念无相无住是什么？无念无相就是六祖大师成佛的机制，是吧？那是佛的境界，就是大般若境界。所以六祖大师讲常念无后般若波罗蜜，所以就是说你把阿弥陀佛的大乘意义搞明白了，跟般若完全是相应的啊，不要跟小乘相应，也不要跟这个人天相应，要直接接受佛乘，为依这三乘发菩提心。就是说发菩提心，就是不是持戒人欲精进禅定，我不以小乘持戒，我不以尊乘持戒，我为依这三乘，就是佛乘持戒嘛。那你佛乘持戒跟小乘持戒有什么区别呢？你能想得到吗？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啊，你说同样持戒，哪有什么小乘大乘，这个你没想过啊。你就持戒就持戒嘛，干嘛还有什么大乘小乘？这佛经里面讲了，你持戒有什么心持戒呢？不以小乘，不以尊乘，不以传乘，为依这三乘。哎，你为依这三乘发菩提心，持戒忍辱精进，你肯定是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同样的供花，同样的念佛，同样的做善，也是为依这三乘啊，是吧？为依这三乘就是佛心啊，佛心一切都是佛相啊，这个道理总讲得通吧？就是说你了解这个理以后啊，那你就最起码的你已经有了理念了，你有一个框架，有一个陈述了，这个陈述要建立出来，特别是年轻人要建立出来，是吧？如果你不建立出来，那我说你就是糊里糊涂的幸福，讲了半天你也听不进去，是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思想嘛，是吧？没有任何思想。所以呢，年轻人呢就应该把它记住。那么说我们为什么上晚殿八十八佛呢？为依这三乘发菩提心。哦，原来这句话我们天天念，原来是用在生活中，用在生活中。我烧饭，我用什么心呢？为依这三乘，是吧？你扫地，为依这三乘，是吧？那你烧香，我为依这三乘发菩提心，我在烧香，那不就是佛在烧香吗？是吧？以佛的功德，以佛的信心嘛，以菩提心来烧嘛。所以你做居士持五戒，都以为这三乘发菩提心。那你持五戒是佛的戒啊，持五戒都是我发菩提心来持五戒，那不是佛的戒了吗？是不是？这讲的孝顺父母，我发菩提心，那就是在，这孝顺父母就是佛心了、啊。为什么说孝顺父母、尽善修持善业都是佛的因地呢？是吧？没有一个佛不是从这个地方发菩提心的、啊，是吧？你看，世上所有诸佛尽头都有三佛，哪三佛？孝敬父母，尽持师长，修持三业，啊，受三规，持五戒，持行菩萨，身心因果都从大乘串进行者。这个三佛是一切诸佛净土之因，所以呢，你抓住这个因，就抓住了十方净土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在因地发了菩提心，修一切法，就等于十方净土就在眼前，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大乘圣意，是吧？这个叫身。前就是二乘心，那我们就知道了，不是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。那你因为这些名词在经典上都可以找得到，怎么持戒、怎么忍辱、怎么精进、怎么禅定，那在经典上都能找得到啊。你都可以在网上去搜索啊，什么叫持戒？但是整体来说，我为依这三乘持戒，那么说念念的功德都要生佛想，唯请善法都要生佛的这种信心出来。人就自然而然的会进入大乘，叫行深。观自在菩萨有这样的行深，是吧？他肯定先是有浅报身，是吧？他为什么有行深这两个字呢？行深啊，行就是这个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，就是简单的，就是观自在菩萨。但是深就是跟般若深意第一意相应的，所以它叫行深啊，行深。那我们以后读般若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深，就是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啊，这个体我进入到身心啊，进入到身心。 那我说我们念佛的法门跟般若这个题有没有关系呢？肯定有关系了，关于了上品往生啊，是不是？你到边地以上是上品呢？当然我要得了般若以后，圣意第一意都相应了，那你就上品往生见佛了。圣意你不闻，那你知道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这个这个菩萨的行身，当我们通过观照以后呢，通过他这样一说，哎，我们就知道啊，我们就知道，就说佛陀所心照见无蕴界空啊，他有瞪有见呢，有瞪有见。什么叫瞪见呢？动就是当下。我们其实讲瞪教，讲瞪就叫一行道，一行道是软性的，知道吧？讲见，见叫行，见叫行呢，就是说意性难行。净土法门是动教，因为定教它叫就是难性易行啊，难性易行，它就这两个出品是吧？所以一生南无佛，见一成佛道，这个叫做就叫难性易行。谁不能念出这声阿弥陀佛呢？谁都能念得出来，念佛就是佛了，是吧？现前带来必定见佛了，你信不信？你觉得其实是很难信的，就是谁能相信你现在念成佛就是阿弥陀佛？谁能相信？就是很难，知道吧？很难。因为信了，你听久了以后你就会愿意信。如果你从来没听过的话，突然说你就是佛，你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。所以呢，你相信佛的功德、佛陀的愿力回向，你获得了信。一般你不信阿弥陀佛，靠自信还是有危险的。是很危险的，为什么呢？知道吗？在这个不依靠阿弥陀的愿力，我们自己信，自己信，要获得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他要获得一个正量，要有三昧心，也就是观自在，你要获得观自在菩萨的名字。那你觉得怎么生活中还不自在呢？是吧？你证明你这个不自在就是有怀疑心在那个地方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不自在，是男性之法，男性之法，动叫男性之法。那说你一性就是像六祖大师一样，他其实呢是异行，是男性异行法，像六祖大师。而说念智无念，当下承担，这个当下承担以后，一承担就一切处承担，不是一个地方承担，知道吗？一切处承担，不像我们信阿弥陀佛就直接承担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的愿力的。但是呢，从自信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你顿悟的时候、承担的时候，六祖的承担跟我们想象的承担是不一样的。他承担以后啊，他就会发愿，知道吧？他就有运作，他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个智慧广大，知道吧？任何烦恼在他面前都轻易的就化解了。他这个承担的力量，为什么呢？他在承担的时候，你看不吃持戒，你就念不吃，你骂我他就直接不吃掉了，记得？你骂我的声音直接持戒了，记得？你骂我的时候直接忍辱了，并且还是佛在忍辱，就是说是无生法忍。所以他的持戒都是佛戒，他的忍辱都是佛在忍，无生法忍。他这个不吃都是佛在吃，是吧？为什么？他就是心嘛，就是。那说明了解心的时候，他当下承担，他不会惧怕生死的，没有恐惧之心的，知道吗？就是那精进，那就是特别他这个信心的精进的体啊，他是佛的精进，佛的精进是他的心是不动念的，你看。般若现前，他是般若，就像佛陀一样的般若智慧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，没有选择，是吧？他这个愿力广大，就是说他这个无愿之愿的，无愿之愿，他就说他安居在那个佛的体上，就变成愿力。他的愿呢是无愿之愿，他没有法愿，但是愿自然就居住在一个地方，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。你说你跑去骂一下六祖大师。六祖大师笑一笑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他有强烈的这个信愿了，他这个愿是具足的，本来就具足的。 所以呢他不需要自己另外再发愿了，愿具足是吧。而说这个力成就，他不只是说他的愿成就，还有力成就，可以摧毁一切障碍变成功德，就是你骂我不只是骂不了，不等于骂不了我，还能增长他的功德，就是还圆满他的功德，还可以呢慈悲于你，是吧。所以叫力成就。因为智成就呢，他就你见到他的时候，你发现你骂不出来了，他是到你心里面去，然后把你感化了，就是。所以连六祖大师坐在那把你感化，把那个强盗全部给感化了，就是，把很多人给感化过了，那么多人跟着他跑。也就是说，他这个获得这种心理这个力量，如果你真立在顿悟里面，如果你自己靠自己这种顿悟的话，你必须要获得这种果。就是因果在这个地方，知道因果的同时的显现，当下就有成就，知道。见悟就不一样了，见悟是慢慢来，是吧？慢慢来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我们依靠阿弥陀的愿力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就是愿力呢，就是你信，你因为难信一行法，那我信阿弥陀佛，你的时空境界都是阿弥陀佛。按照正常来讲，以自性法门来讲的话，就是说你见时间就等于见到自性，见到空间就等于见到你自性的功德，见到法界，见到境界就等于见到你的这个神通，见到你的境界，就是。然后见到境界呢，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平等的，一切现在过去未来都在一念之中，它没有牵挂和诱惑。他说所有的法界在他面前他是平等的，没有取跟舍。他说在任何一个境界里，他是无助状态，没有烦恼和执着。这就是六祖大师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圆满的，啊。那我们学净土法门呢，应该悟了一个什么定义呢？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执着于时间，虽然你执着，但是都在阿弥陀愿里执着，都在阿弥陀愿里面。在法界里面呢，你实际上怎么分别，你都在阿弥陀愿里面。这任何境界的执着，那么都在阿弥陀这个大悲心中，你会感觉到阿弥陀大悲心在一切处，阿弥陀愿在一切处，阿弥陀无量寿在一切处。然后我们在阿弥陀无量光、无量寿、无量大悲的体里面建立这个一念，这一念还是阿弥陀佛的，这个叫做动。等就是说，你一合掌低头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这一念就是佛陀愿所设计。但是呢，它条件是什么呢？这个离这一念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念这一念？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念呢？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心要非常的强烈，因为不能留在此世界。因为我们只有两个愿力，一个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愿力，要不就在四法界的愿力。四法界不可能说这样不动的，知道吧？你肯定会有自己的愿力。那说你不喜欢极乐世界，你喜欢住在此世界。那你住在此世界，你想什么？你还是想懒，还是想女的？你还是想有钱，还是无钱？如果你什么都不想，就是畜生道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要想善的话，就天道；你要想恶，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。可能念阿弥陀佛，可能会在人天道上，阿弥陀佛设计你在人天道上。那不然的话，你做恶可能还到地狱呢，那就挺麻烦了。所以呢，净土法门不是顿悟法门，净土法门的般若是要法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我产生里面呢，像这个六祖大师讲叫当下明心见佛，当下就是佛。那佛是什么样子的？他的觉受就是什么样子的。虽然他是仿佛，他是一个跟我们坐在面前这样的人，但是呢，他能感受到佛在当下的这个体。那我们这能感到阿弥陀佛在当下体，你一定要，你现在还有妄念在，你没有获得清净心，你肯定佛不会现前；你没有获得平等心，法也不会现前。那说你没有获得无助心，那说这个身宝，就是说你的自信妙用不会现前。那说你必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就见到你的自信，见到你的这个法界，也见到你的自信的啊无助的妙用，就一定能见得到。所以呢，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和信自信的这个体是不一样的。那观世音菩萨呢， 他没这上面没讲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没讲到阿弥陀佛的事情，一定从自信的角度来讲了。那我要讲这个般若心经呢，我一定要把阿弥陀佛讲到里面去，因为不讲阿弥陀佛，专讲这个心经的话，到最后我们无法达到，没办法达到这个心经的这个观自在的这个自己就是观自在的体，做不到，是吧？就是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我们做不到了，知道？所以呢，但是呢，我们明了这个道理，知道？啊，原来念佛是跟这个般若心经是一体的，这是它通过愿力展现，它是自信力展现，它两个展现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它这个理是一样的。我通过这个理来修行阿弥陀佛，哎，就比较方便，是吧？阿弥陀佛。